里面我们后面有一点点还没有分享这个是在我们每一卷书里面我都给大家发了一个表，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一篇它的题旨是什么，在中间这里它的题旨是什么，然后它最重要的要节，重要的哪一章节哈，在那一篇里面哈，大家注意一下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诗篇哈，那个地节哈，地节有很多地节在这里，所以一篇诗篇里面呢，地节常常是最重要的那一节哈，要节。那像我们今天呢，等一下跟大家分享46篇，啊，我选了46篇哈，来在第二卷诗篇里面跟大家来分享46篇，那里讲到要颂赞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哈，因为我们在第二卷诗篇我们讲过，说是它是诗篇里面的出埃及记，也就是说神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救赎。哈，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下这个46篇哈，这是第二卷书里面哈，到最后哈，到72篇，它每一篇里面有求告诗，有颂赞诗，有赞叹的诗哈等等。好，46篇，大家假如是燕丽姐妹有麦克风是吧？没有哈，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念第46篇。46哈，我们大家一起念46篇。等一下，我们第三卷要84篇哈。好，46篇，我们大家一起来念哈。46篇，大家假如你们有圣经的话，打开你们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念哈。第46篇，可拉后裔的诗歌，交与灵长，调用女音。啊，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水改变，山水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随喷轰翻腾，山随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外邦喧嚷，列国动摇，神发声，地便融化。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我必在外邦中被尊崇，在遍地上也被尊崇。啊，这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好，第46篇，按照我们以前按照内容来分类的话呢，是一个国家大事的一首诗篇哈，也可以说是一篇是赞美的诗篇。那在这里一开始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节，刚刚讲到诗篇46篇第一节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哈，那你讲到什么呢？可拉子孙的歌哈，这里可拉后裔哈的诗歌，交与灵长，这里呢属于指挥及调用高音哈，这是用那个吕正中的翻译的哈，给大家知道就是说是前面这个小字非常的重要哈。这个是讲到作者啊，也讲到这个这首诗呢，它是用怎么样子来唱的啊？它是用高音，是用女高音来唱的，就 soprano 哈 啊，就在诗班里面，这 soprano 来唱的，他把它交与林长，交与这个诗班长哈、啊，这一首诗篇，让他怎么样指导这个诗班长怎么样来唱这首诗歌，而且呢，也让这首诗班长呢把它保存下来哈、啊。那在这一篇诗篇里面呢，我们看到有哪一些是啊、是重要的字哈。啊啊，这首诗篇呢，可以说是在那个15世纪、16世纪哈，马丁路德他写了，按照这一个诗篇呢，他写了一首诗歌。假如你们座位上面有诗歌本的话哈，第十四首，上主是坚固保障，哈，这首诗歌是马丁路德按照这个46篇写出来的哈，非常的雄壮哈。我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唱这首诗歌哈。上主是我坚固保障，庄严垂成永恒强。好，就这首诗歌，大家来看，就是说这诗歌是用来唱的哈。所以有很多这个诗篇里面有美好的那个诗篇呢、啊，都写出来一个，可以存留几百年的诗歌啊。那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这一篇里面呢，大家只要注意去看哈、啊，重复的字哈、啊，我们以前讲到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那一直在重复的字呢，那是很重要的。在这里第一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时的帮助。这一节呢，大家只要看的话，在第7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在最后一节，神是我们的避难所啊，就表示说是这首诗歌的主题就是在告诉我们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然后呢，我们在看这首诗篇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有两个字，细拉，第7节最后一个细拉，哈，第3节、第7节、第11节有两个字细拉。那这个细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唱这首诗的时候呢，是告一个段落，在或者在那里拉长，在那里分段，哈，或者在那里啊停止，稍微停止一下。所以呢，我们看这一篇诗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分成3段来看。所以第1节到第3节，因为第3节最后一个细拉哈，第7节啊，第4节到第7节是一个段落，第8节到11节是一个段落，哈。那在我们的那个讲义上面，我们看到说历史的背景哈，历史的背景是在列王记下第16章那里，我们等一下再看哈。我们先看第1节到第3节，第1节到第3节这里呢，告诉我们是什么事情呢？是告诉我们说是呢，这个环境呢是多么样子的啊艰难哈、哦，大山要摇动，到海心地要改变哈、哦，海水要翻腾哈、哦，海水要涨起来哈、哦。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在那个动荡当中呢，神要与我们人同在，哈、哦，也就是说神在很困难的时候，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不只是我们的帮助，而且是我们随时的帮助。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啊，神呢，他要与我们同在。哈，那到了第4节到第7节那里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说是神呢，要在城当中，上帝要在那个城当中要与我们同在，他要告诉我们同在的事实是什么。哈，在这里我们看到说是有一道河要分岔，使神的城呢、啊、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城哈，它是属天的属灵的那个母城哈，它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住在其中哈。第5节那里哈，在这里又讲到第5节，我要回去一下
回不去了。哦，好，在这里大家看哈，第五节这里有一个什么城怎么样不摇动，在第六节呢列国怎么样要动摇，然后到第七节的时候呢，哎呦，第二节，对不起哈，大家在第二节的地方，那你讲到什么三会怎么样摇动哈，有三个摇动在这里，我们看到怎么样，这个山呢跟这个列国呢跟这个耶路撒冷城来比较的话，哪一个比耶路撒冷城比较大还是比较小？小很多，对不对？这个列国都会动摇哈，山大山也要动摇摇动，可是呢耶路撒冷城呢因为有神在其中，他怎么样不摇动不动摇哈。在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说这个字假如说是在重复重复的话，在告诉我们说是因为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哈，天一亮的时候神要帮助我们哈，帮助这个城。那这个背景是讲到什么呢？讲到第三节的时啊，第三段的时候，讲到第三段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耶和华要看他在地上的作为，啊，第三段这是从那个第九节开始，第八节开始啊，八到十一节这里，我们要看神的作为，啊，神怎么样使地荒凉，他怎么样使这个战争停止，啊，他要把敌人的弓、他的枪、战车都要焚烧，都要折断。那在这里我们要来看一下，请大家来看一下，就是在那个虽然那个列王记下十九章十八章十八章十九章是讲这个故事，因为太长哈，我就选了同样的故事在以赛亚书三十七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以赛亚书三十七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三十八节那里哈，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我们大家都读过哈，我们在我们圣经研读班都读过哈。那在那里呢，我们看到在南国西西家王在位的时候，那个亚述王来攻打他们的时候，西拿基利王哈来攻打这个已经兵临城下。那个大军啊已经在耶路撒冷城下哈，在这里呢我们来看一下发生什么事情。三十三节这里开始啊，我稍微念一下大家就知道这个故事哈，这个背景。所以耶和华论亚述王如此说，他必不得来到这城，也不在这里射箭，不得拿盾牌到城的前面，也不筑垒攻城，他从哪一条路来也必从哪一条路回去，必不得来到这城。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护拯救这城，必拯救这城哈。这个是第二卷诗篇里面的第二卷，就是说诗篇的出埃及记哈，就讲到拯救哈，神是我们的拯救啊。三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多是死尸了。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的神尼斯洛庙里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他就逃到亚拉地，他儿子以撒哈顿接续他做王。在这里讲到什么？讲到说是外邦的王亚述王虽然带领了至少十八万五千人在耶路撒冷城下，可是呢当时以赛亚先知跟西西家王一直讲什么，告诉他什么，你不要去，不要担心，你只要怎么样谨慎安静，跟他的老子一样，亚哈斯王一样， 同样的情形，亚述王那个时候呢，已经在列国里面已经占领了列国，而且把那个北国以色列国已经灭掉了，哈、啊！现在要来到这个南国的时候，要来把这个耶路撒冷城要拿下来，结果怎么样？以赛亚跟他讲说是，你只要安静就好了，不要动什么，不要动，你只要依靠神，哈、啊！结果那一天晚上，神就来拯救他们，把这个亚述的军队哈18万5千人灭掉了哈。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三段哈，希腊这个第三段这里呢，我们看到说是神怎么样来拯救啊以色列人，而且呢，到最后第10节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休息，也就是说你们要安静。你们不要想用自己的方法，也不要想要去跟外邦去结盟啊！你只要安静，完全的来依靠神啊！所以在这一篇里面，我们从第一段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有什么需要的时候，神会供应我们，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而且呢，在我们最伤心的时候，他要来医治我们。在最痛苦的时候，哈，最低潮的时候，神要安慰我们，因为他是耶和华拉法，哈，在这里，他在居住在耶路撒冷城中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是雅各的神，哈，他是耶和华撒玛，他是以马内利的神，他是同在与我们同在的神，而且他是为我们征战的神，耶和华尼西的神，他是得胜的旌旗，而且呢。他要我们休息，我们只要在他里面安安静静的享受他的平安。他是耶和华沙龙的神啊，在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篇诗篇呢、啊，我们就可以知道，说是我们的神呢、啊，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患难的时候随时的帮助，随时的帮助哈、啊。这是啊，这一篇诗篇呢、啊，要告诉我们。那下不去，好，那今天呢，我们要看啊卷3哈，卷3是73篇到89篇，最主要是亚撒的诗啊，大部分都是亚撒写的诗啊，除了他之外，还有啊可拉后裔写的书哈、啊，那是诗篇里面的诗篇中的立位记。也就是说是神呢、啊、要我们在他的圣殿里面怎么样学习侍奉，永远的侍奉啊。那在这里呢，我们就是说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是摩西五经里面的立位记呢，相当于大卫五经里面的第3卷啊，就73篇到89篇，也就是说我们叫怎么样子做一个侍奉的人。我们在第1卷书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蒙福的人。第2卷书里面呢，也就是说是神是我们要，我们是得赎的人，我们可以得到他的救赎的。神是我们的拯救哈。那第3卷呢，我们要来看，就是啊，我们怎么样子在做一个侍奉的人哈。那诗篇中呢，啊，的神学有很多神学思想在里面。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以前我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就说我们要读神的话的时候呢，要用祷告的心来读，从3个方面来看，看这一卷书呢，它的历史背景、地理背景哈，历史地理背景是怎么样，然后它的文学哈，然后它的神学。在诗篇里面呢，刚刚我们看到的就在神学文学上面呢，诗篇是非常高的神文学价值在那。那在关于神学呢，也就是说我们要看这一卷诗篇的时候呢，要看到讲到神的作为哈、啊，讲到神的拯救、神的救赎，讲到人的罪，讲到神的讲到我们的信心，讲到 神要耶稣要再来末世的情况是怎么样，这些都是。然后呢最重要的就讲到我们跟耶稣基督有什么关系哈。我们在读旧约的时候一定要去读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跟我们的关系是怎么样。所以在这个诗篇里面呢，这是他讲到耶稣是人的人子，也讲到他是先知、祭司跟君王哈。我们的圣经哈，除了摩西五经之外，我们在看的时候哈，我们看到就是主耶稣基督是那最大的先知，也是那万王之王，他也是那最美的祭司，最永远做祭司哈，最大的祭司哈，他也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好牧人，他是我们的磐石哈，他是我们的磐石。而且呢他呢要讲到在这个诗篇里面也讲到主耶稣基督再来，在50篇、97篇、98篇哈，这是后面是那每一个诗篇里面他大概讲到主耶稣基督的一些神学上面的很重要的跟我们有关系的事情。好，第三篇这个第三卷呢诗篇呢从73篇到89篇哈刚刚已经提到过，最主要是亚撒哈，亚撒那个所写的，跟利未记很像，而且呢讲到很多关于圣殿里面的事情哈我们要归耶和华为圣。我们常常说我们是分别为圣出来的儿女哈，我们跟世界不一样哈，我们是属于神的哈，不属于这个世界哈。我们也讲到里面有很多会幕，讲到圣殿哈，讲到神的王位哈，因为我们的神是全能的，他能够拯救我们哈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敬拜他，要遵从他，我们要在圣殿里面来侍奉他。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在教会里面就是神的所居住的圣所哈，我们要怎么样来敬拜他啊，来侍奉他。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就从73篇到83篇那个11篇里面大概是讲到圣所、圣殿跟人的关系哈。那84篇到89篇呢，这个6篇里面讲到关于圣所跟神的关系。那这第三卷的诗篇呢，讲到我们怎么样做一个侍奉神的人，在圣所里面哈，做一个侍奉的人。然后这个颂词呢是在他的最后一节哈，89篇的最后一节讲到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我们就看到说我们要怎么样子用赞美敬拜来侍奉神哈。其实我们敬拜就是侍奉哈。Worship 是什么？就 Sunday service 就侍奉就是敬拜，就是侍奉。好，我们现在来看到这诗篇里面这个题目里面题眼里面我们就说那些小字我就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呢要特别注意，就是说他怎么样指定，用什么指定的音乐，用怎么样的调子来唱在这里呢我大概把它列出来让他知道一下就是说他用什么乐器，用什么乐谱交与灵长刚刚讲到过，就把这个诗篇呢交给这个诗班长来保存来叫指导他怎么样唱然后他用什么丝弦或者用琴来唱，或者用瑟来唱，有7篇或者用吹的乐器。有人说这个吹的乐器呢不是指那个乐器，而是指那个诗的风格指那个诗的风格 OK。 然后调用女音，这是用女高音刚刚我们这46篇就是要调用女，调用第八是用男低音用贝斯来唱的男低音6篇跟4篇12篇用加特的乐器这个上个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用加特那个地方可能他们在造酒的时候叫酒座里面 造酒的时候唱的诗歌哈，或者是加特那个地方的乐器，哈，野杜顿是大卫的领长之一哈，他呢，也就是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以探哈，那调用穆拉便呢，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就是说那是一种很悲哀的一个调子，也是失丧孩子的一个伟大之死的时候唱的哈。那调用朝露啊，像第二十二篇，好像早晨的那个露哈，是昔日的意思，也是一种民谣，在早晨的时候他们唱的。调用那个远方无声歌，像五十六篇哈，就是在远处那个橡树上面，那个啊呼那个鸽子的那种哀鸣悲哀的那种曲子哈。调用百合花哦，刚刚忘了百合花哈，调用百合花。调用百合花是在他们月节的时候，来跟月节有关系，那个时候唱的哈。大家知道月节是正月十四号哈，他们的那个犹太历是正月十四号，也就是阳历的三月到四月的时候，阳历三月到四月就春天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唱的哈，也就是他们的亚比叶哈，他们亚比叶啊，尼散叶或者是尼散叶哈，那个时候唱的。那个调用马哈拉，这是53篇跟那个88篇那里哈，就他们在跳舞的时候大舞大唱哈，那个时候在圣殿诗班用跳舞的曲调来唱的哈。那最底下的就是那个细拉，刚刚我已经跟大家解释了哈，也就是说是在唱了一段之后，把那个声音拉长或者分段插段，哈，这曲子终了。好，这个是那个卷三的那个题旨哈，也是那个要节也在这里。那今天呢？等一下，我要请那个贾华来跟大家分享84篇哈，84篇，也就重建圣殿那个奠定那个奠基的时候，他们的那个所唱的诗歌哈，也就他们渴望圣殿的那个一篇诗歌。好，我底下就把时间交给贾华。有没有声音？没有哈。
我不够清楚。
没有声音。
听得见我讲话吗？
没有声音了，没有声音。
哎呀，我的声音本来就很小，但没有这麦克风。
那要这个。
好，那个谁替我们去开那麦克风？
或者用这个？
没有问题，用这个。我很谢谢静雅啊，因为她知道我需要一点时间，所以她今天很快啊。要把时间让出来10分钟给我，我用10分钟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诗篇第84篇。那先请艳丽哈带我们念这一篇，只有12节。刚才静雅分享46篇是一个非常雄壮的一个诗篇，这篇是一个温柔的、很女性化的一个诗篇，虽然是由男性写的。
是我们一块念吗？还是我自己念哈 ？OK， 可拉后裔的诗交于灵长，用加特乐器。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渴望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或作欢呼。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爆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希拉。 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希拉，还有吗？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
你会感觉到这首诗多么温柔哈，所以啊，我一读到这一首诗的时候，我就哇，我喜欢。那静雅就说：“那你来分享好了。”哈，那啊，这首诗呢是他写的时候是可拉他的后裔写的，交给灵长，灵长是诗班的班长哈。他交给他的时候是请他保存，或者请这班长呢教大家怎么唱。那他们的调就用加特的乐器，加特的乐器呢是一个小调哈，那也可能是一个在他们造酒的时候唱这样的歌。那么等等我们就看见，虽然是说在造酒的时候唱这支歌，可是因为内容，后来这一支诗歌呢，有时候是在走在西安大道去朝见耶路撒冷的时候唱，或是进入圣殿的时候唱哈。那么我现在就下面一张，在前面。好，我来
这个前面。
好，很好。因为呢我们知道刚才静雅说过，当细拉的时候，就是那最后一句子要把它拉长，那就很自然的就把这整个这个诗歌呢就分段了。那么这一首歌里面，诗歌里面虽然有十二节，但是有两个细拉，所以很自然的就在细拉就把它分成一段一段一段，所以我们就有三大节。好，我现在先从第一段开始。这第一段呢，他的整个的他想要表达的是切望再进神的殿，在那里享受与神亲近的快乐。好，那么这四节我们一起来看，美得不得了。因为这一个诗歌在文学上是一个非常优美的怀念家乡的歌哈。第一个我们看，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第二节，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好，我现在请问大家，耶和华的居所，耶和华的愿语是什么地方？
圣殿。
就是圣殿，对了。好，刚才静雅那个提示的时候也是说，第三卷呢是跟圣殿很有关系哈，所以呢他开始就说，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可慕羡慕可想你的圣殿。他羡慕到什么地步？他的心肠，他的肉体，他的全部的生命都起来向神欢呼哈。他想到这样的一个地步，所以他 get excited， 非常兴奋。但是他后面也有呼吁，所以这首诗也是一个求告诗。求告诗是一个 supplement， 意思就是说我向神求。在这个诗篇里面有很多求告诗，有的求告诗是为自己求，或者为别人求，是个人的；也有的求告诗是为民族整个国家求的，而这一篇呢是个人求的。他不只为自己的求，他也为他的国王求。等等我们到那边来看哈。那么他就向神欢呼，也向神呼吁，他说，万军的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 在你的祭坛那边，麻雀和燕子都可以筑巢，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常常可以看见成群的燕子，成群的麻雀。燕子麻雀是一个不足道的一个很卑微的一个小动物，可是这么一个小的鸟呢，它可以自由出入这个圣殿，在圣殿的那个祭坛旁边的墙上或者天花板上自由的来筑巢。可是这位诗人他说，我没有那样的自由，我失去了那个特权。为什么呢？因为战争的缘故，所以他们被流亡到外地，不能够再很自由的可以来敬拜来到圣殿敬拜耶和华。所以他就很感叹，我连麻雀都不如，我连麻雀的自由都没有啊。所以呢，他就第四节就说，所以能够住在你殿中的这一个人是有福的。人生其中一个福气就是可以自由的住在来见神，这是一个福气。好，那么这四节呢，其实是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乡愁啊，思乡的这个形容他的思乡的那个感情。他用的字呢是一个非常的浅白，可他意思是非常浓很美的哈。好，我们继续下面，你这是往上了。好，我在这边，我们进入第二部分。第二部分呢，我先涉及到进入说这个诗人呢，他要去走在西安，他回想走到西安大道的情形。可是呢，我现在也跟你们说，现在的人还来朝圣吗？从前在以色列的人，他们有个习惯，在很大的节日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和他的民族一起，和他的族人一起来庆祝。但现在人还来朝，还喜欢朝圣吗？有人点头，是的。我就给你介绍一个在那个 KRC 神国杂志第39期的一篇文章，他这里面的一个事工啊，这里面讲到一个在西班牙的人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朝圣。他们有一个习惯，每一年这一生一定要来朝圣。他朝圣的原来的目的是因为要跟神来亲近，所以他们从西班牙各个地方往一个地方走啊，出发，从各个地方出发往一个地方走，就是这个 San Diego de Compostela 这个大教堂是他们的一个终点站。为什么他们以这个为终点站？因为传说这个大教堂是使徒雅各下葬之处。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走的。好，在这路上就有很多的路标教人家怎么啊，怎么到这个教堂去。好，请继续下面。哎，好，从公元800年起就有很多人一定要用走路的方式，不能够开车哈。走路，有的人是骑脚踏车，这是唯一的一个工具，就骑脚踏车，但大部分都是走路。他们往这边走，这些背包客的踏上这条朝圣之路。这条路好走吗？现在已经是非常好走，比当时2500、2700年以前以色列人要走这个走到西安的路好走太多了。但是还是不容易。你看在大雾中哈，凄风苦雨的时候，他们还是默默的迈向朝圣之路的终点大教堂。那我们现在就在啊，请下。好，我们现在就回到2500到2700年之前，这个可拉的后裔写这个的诗歌的时候，他们的朝圣是怎么样子？你看，他就说这四节啊，他的总我在上面给你写一个总论，就是说他是想要表达。能往西安渡劫朝圣那个人他是有福的哈。第五节我们就开始看，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人，这人变为有福，靠神有力量哈。这个他们开始，他回想到从前他怎么样去朝圣，他想到见到神就给了他一股力量，他要去，然后呢开始心里面就开始筹划哈，要去要带什么东西，想到那个路上有什么指标，走在路上的一些朋友，哇， 心中想到这个时候，那个心中就心结，就说如果能够再有一次这样的机会，那个是有福的哈。他想到第六节，当时他们是怎么走的，虽然那条路上很是一大块一片沙漠之地哈，寸草不生啊，只有有一种树木，那种树木听说就叫流泪啊，是只有在沙漠最坏的环境下才可以生的啊，那个是一种有枝的一个香树，但是一看见那个树就知道这个地方的环境一定是很坏，没别的植物都不能生，只有它能够出来哈，所以他们就称它是个流泪谷。可是想到当他走到西安的时候，他的那种快乐，这个信心让他知道说走到西安的时候，这个虽然很困难的路已经不再困难，是一个全缘之地。为什么会全缘之地呢？因为他们会想用诗人的一个想象，会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个福呢，当初的英文是 pools P-O-O-L-S， 不是福翻成中文呢，当初他们翻成是福，原来是秋雨造成的各个的水塘池塘摆满了盖满了全谷啊，你看想了多美啊。第七节呢是他们走的时候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我要请问一下，为什么会立上加利？第一个立是第五节，靠你有力量，神给了他第一个力量，后面什么力上加上去了？秋雨全，还有呢？还有什么力？当你去朝圣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力量鼓励你走啊走啊往前走啊？虽然是沙漠这里啊，神的力量，好，那是第一个力量，基本的。再加上什么力量？再加上什么力量？神的力量是第一个力，第二个加上什么力？
互相打气
啊。谁有人说
互相打气
啊？我们听不见。我刚刚有听到有人回答，对，其他的朝圣的人同伴的力量，互相鼓励，有人说话，有人安慰，是吗？哈，所以我们真的，我想到我讲到这个力量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个这一天的昨天我们去参加那个追思嘛，我看到那个五姐妹，我就为她也很伤心，但是呢，我们陪伴她走这一段路，这也是一个力量。还有一个力量是盼望的力量，信心的力量都在上面，所以力上加力。所以呢，我们到西安朝见神。好，接着这个诗人就开始祷告了。对不起，我再向你们借三到五分钟我们就结束哈。好，那么诗人说他第八节他开始祷告了哈。好，请下面他祷告什么？他为他的国王祷告，因为他非常清楚今天他流亡到外面是因为他的国王没有能力，国王失去了神的这个祝福赐福，好，他就求神再把这个福气再来帮助他的国王。说第九节，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受膏者在神，谁在神面前领受这个膏呢？就是那位国王。说求你来垂顾他哈。然后接着第十节到第十二节，好，今天我们在前面看说这一篇的始要节，最重要那一节是第十节，刚静雅给我们的一个那个上面 PowerPoint， 第十节是最重要的这一章的哈。为什么呢？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读提言，提言那边写是可拉的后裔的诗歌，从那边就给我们很多的背景的资料，让我们知道说为什么这一个时节有它的意义。可拉有什么故事？可拉你们还记得吗？在民数记十六章二十六节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人还记得吗？可拉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拉跟摩西发生了争执，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好，这个没听过啊，丽珍请说。 对了，谢谢啊。那个可拉那个时候，神明明是指派摩西做他们的首领，可是可拉不服气。我们也跟你一样好啊，凭什么你的话我们就要听，不听我的话，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就跟可拉争那个权，争地位啊，争谁的话算大算数。那么神就很生气了，因为这个不是只是针对摩西，是针对神，不服神的权柄。神说给摩西这个权柄，可拉不服气，还有他的一些党羽三个人一起，结果神怎么说，神就要惩罚他们。神就那个时候把那个地裂开，让这三个人呢，三个家族站在他们的帐篷前面，就裂开，让这三个家族被地吞灭。当时神就说了什么一句话，他说，神就告诉百姓说，你们离开这些恶人的帐篷，那么在这里不要跟着他们成为一同有罪。哇，所以这个是回头到那个故事里面去了，回到那个历史背景里面去了。那么可是呢，我们现在要再看，很多人就说哇，以为是灭族了可拉全族都没有。事实上圣经有个地方说没有，可拉的后代并没有死亡，只有可拉他们那几个死掉了。可是他的后代呢，在神是很有恩典的神，在这个历代志上第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还是让可拉的后裔做圣殿的看门的人。好，回到那边了。为什么讲我宁愿在神殿中看门？然后呢，而且呢，让他们可以唱诗歌。第六章里面提到说，可以让可拉的后裔唱诗歌。好，那么所以呢，我现在就问一下，可拉的后裔为什么要？其实可拉这个名字是一个臭名哎，为什么他的后裔还要说我是可拉的后裔，不用别的名字呢？又这么长的一串的祖先里面，他随便用哪一个名字都好，为什么要回到说我是可拉的后裔？好，那么这个就又回到这个他的心思意念，就是他要让他的后裔知道说，我们的神是有恩典的，虽然我们曾经跌倒过，我们在哪里跌倒，我们在哪里站起来。从此呢，所以他在第十节就说呢，什么，我们宁愿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不愿跟恶人一起犯罪。他们这是谦卑，一直提醒自己的后代说，我们的不要再跌倒，而且看见神的怒气是什么，转眼之间，但是他的恩典是
一世之久。
所以可拉后裔要当他的后裔，可拉这些后裔让他们永远记得神对他们的恩典。所以第十一节你看，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他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光，是我们人生的保护。耶和华赐下恩惠和荣耀，这样一个臭名的一个家族，耶和华仍然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他就勉励他的后裔，我们做行动正直的人，我们仍然有荣耀，我们仍然有恩惠。所以最后一个福是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请到下面一章。这个第三个福气，第三个福气，我们这三段里面每个都有一个福气。第三个福气，下面。好，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结束了。这个呢是耶稣呢跟撒玛利亚妇人对谈的时候他讲的啊。我能不能请那个燕妮给我们念？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20-24节，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
谢谢。我们这些人，我们没有机会在圣殿服侍， 在耶路撒冷圣殿服事，我们没有机会到耶路撒冷去啊。第二个福气我们也没有，第一个福气我们也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有第三个福气，就是用心灵和诚实来依靠我们的，用信心依靠我们的神，我们来拜他，这是第三个福气，我们都有，都可以享受。好，那就
好，你又为我们结束祷告。
好，那我就为你们啊、为大家做结束祷告哈。那我们啊、这个低下头，天上的父亲，谢谢你，我们真是谢谢你赐下给我们这么美丽的诗歌。这些诗歌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越了解，我们就越觉得它的丰富，它的美丽。
Amen.
主啊，真的是你把这些诗歌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当我们走路、当我们生活，当我们在一切的地方，我们常常的思考，主啊，愿意求你帮助我们用诚实和心灵来拜你，让我们也享受这个人世间真正的福气，就是认识你，来爱你。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这样感谢。我们大家一起说
，Amen，Amen， 神赐福大家，下个礼拜见。